感恩，献上感恩。
你坐在高天之上，在掌管一切，你用你慈爱的眼睛在看着你地上的儿女，是如何的来到你面前来渴慕你的话，也在你面前求你的能力，求你的恩典，求你的怜悯，让我们在地上跟随你的时候，有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有你的能力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你带领我们跟随你，要走向那天国，你为我们预备的那永恒的盼望。谢谢我们的主，保守在座的每一位，用你的话亲自的喂养他们，用你自己的灵亲自的开启和感动他们，因为你是他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今天我们进入《使徒行传》的第五课，第九章、第十章。那到了这一课，在整个《使徒行传》的里面，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是福音，先从耶路撒冷，然后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现在开始向外邦人开始转变。那这个福音呢，是整个所有的全人类的福音，这个福音不是单单属于犹太人，就犹太人他们成为福音的载体，在旧约的时候为福音做预备，耶稣以犹太人的身份降临，但是这个福音是要透过这个福音的载体要赐福整个的人类，因为这个救恩是普世的救恩，上帝要救万国万族的人啊，所以早在亚伯拉罕那个应许的里面就说，你要做万国之父，不单是一国的父，是万国的父。那在这一个转变的过程的里面，福音是从这个角度，从这个方式啊，向这个方面来转变。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学过上面一课就知道呢，在这个福音的过程的当中有一个转变，就是这个福音的推动并不是耶路撒冷的信徒主动的到了时间就去推动，这个福音的推动是有一点被动，是圣灵，是神自己看见犹太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兴旺的时候还不出去传福音，所以神就允许逼迫临到他们，逼迫临到他们以后，以斯提法的殉道成为他们向外传福音的这个 trigger， 那这个推动，然后那些信徒就开始出去到各处去传扬福音。那这是一个转变，从耶路撒冷出去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这是一个转变。但是另外一个转变，外邦人，那这个转变和那一个转变有一个不同，那这个不同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那这个不同在哪里？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说，这个福音怎么样临到我们，我们怎么样看作为外邦人接受福音这件事情。那在这一讲的里面有非常重要的这些的信息，我们要去了解啊，要了解这个信息。那先讲一下历史背景哈，对于所有的犹太人来说，外邦人对他们来说是不洁的啊，这个是他们的一直的观念，外邦人是不洁的，只有他们是圣洁的，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外邦人呢不信这位独一的圣洁的神，外邦人信假神是污秽的，所以外邦人是不洁的。但是呢，犹太人并不是一个种族式的民族，不是，他们在从古代的时候他们就接受外邦人要规划成犹太人，他们一直接受的，你来敬拜耶和华这位神，然后你要转换你的身份，从外邦人变成犹太人，他们接受的啊，他不是个人的种族主义，和这个德国希特勒啊，和这个日本的，这完全是两回事，他没有这种的种族主义，没有血统的主义，但是他们呢是一定要归向耶和华这位神，他们会接纳你。那对犹太人来讲，外邦人的规划有三个部分，外邦人可以的，如果你们看以斯帖记，你们看过以斯帖记哈，以斯帖记里面有一段的经文，就特别讲到当犹太人他们脱离了那个杀戮的那个信息以后，然后那个莫迪改开始做了宰相，犹太人在这个整个的波斯帝国里面开始有权力有兴旺，很多外邦人就规划成犹太人。那这个规划的步骤从古代就有，外邦人可以规划成犹太人啊，叫规划，那个字怎么写？
就是皈，有点像佛教皈依的那个皈依，我不会写，我就不写了。那规划性犹太人他们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好，受洗礼，水洗。割礼，三个部分，他们要做三样事情：受洗。现在我们的受洗和当时的受洗的意义是一样的，是把外邦的罪透过水洗把它洗净。那为什么犹太人还会受洗？啊，这个以后我再讲受洗的意义，非常非常，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受洗。第二个是割礼，所有的外邦的男人都要行割礼。那这种规划，在整个的这个规划的过程里面是针对男人，男人是代表整个家族的，你的妻子、孩子都会规划成犹太人，但是这件事情是行在男人的身上。所以丈夫是家里的头，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行割礼，然后献祭。那这三样的事情，献祭是蒙耶和华的悦纳，洗去罪，割礼是立约啊，这个是罪的问题，这个是约的问题。这是约纳的问题，立约除罪。那这是三个步骤他们要做的，除去他们的罪，洗净，是与犹太人的神耶和华立约，然后献祭，献祭以后神开始悦纳。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规划成犹太人跟神献祭，神是不悦纳的，你白献白烧。你必须规划成犹太人以后，你的献祭神才悦纳。因为什么？因为你除了罪，你立了约，神才悦纳你的祭。神不需要人的祭物啊，听命胜于献祭。神是需要这些人归向他，然后接受那些人的献祭。那这个献祭是一种跟神关系的一种的献祭，那这个他才有。所以这个是背景。那有了这个背景以后，你就知道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会给外邦人传福音，但是传福音他必须要经过这个条件。这个是所有犹太人里面他们在他原来的背景的里面所定下来的规条。那我们在讲这课的时候，这件事情被 turn over， 这件事情去掉了两件，两件，这个还有，这两个没有，后面两个没有，这个有。那这个是一个转变，而这个有不是单单对外邦人，所有的犹太人也都要经历这个过程才能够真正属于耶稣。所以在这一个规条的当中，把外邦人和犹太人是放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那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所以在保罗在这个罗马书，他说外邦人竟然可以接受福音，这个是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叫竟然，他们竟然可以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他们在背景当中所产生一种的冲击。那这种的冲击是神做的，神做的这个事情。那在这课的里面，你会看见这一个转变。好，那在这事情的转变这个过程的当中，他有预备，预备什么呢？他先预备一个人叫做扫罗的，后来叫做保罗。那这个人叫做外邦人的使徒，外邦人的使徒。那保罗这个人，或者叫扫罗这个人，在犹太人里面是一个极端的犹太教徒，极端的，因为他对外邦人的，对犹太人信耶稣人的逼迫是大发热心，到一个地步他主动要找这个祭司长拿一个令就去抓这个信耶稣的犹太人。那这是一个这么样一个人，然后上帝把这个人转变过来，让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那这个转变很有意思啊，上帝为什么没有找一个温和的犹太教徒，对外邦人感觉还是不错的，然后呢把他转一转，他就变成了外邦人的使徒。为什么不这么做，找一个那么极端的犹太教徒，然后把他转变成外邦人的使徒？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他用保罗不找一个比较温和派的，不就更容易吗？为什么这么做？是要把犹太人对外邦人的原来的历史背景上所有的观念彻底把它翻转过来。那只有透过这个极端的犹太教徒，那一个翻转才是最彻底的。那这是一个从背景讲这个角度来看。那另外一个角度当然还有，就是保罗他对旧约对整个犹太教的理解，对原来的这个犹太的就是旧约圣经的学习，他的这个深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他是加玛列手下的最出色的一个徒弟，那他对整个旧约的这种的了解和他最后传福音给外邦人这件事情这种的连接，是对于说服固守犹太人背景的那些的犹太的基督徒来说是最有利的，就是保罗。所以在整个的新约圣经的里面，27卷书有一半是保罗写的。那他所写的这个书卷的里面，多数是针对外邦人。那这一个针对外邦人，主要是建立整个福音是普世的救恩，福音是万国的福音这件事情，保罗是被上帝大大使用的，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那原因可能还不止一个两个，我们能够摸到的大概也就这么一点点，可能还有其他。很奇妙的事情，他做这个事情是这样。好，那保罗这个人他怎么转变过来的呢？他用这一个方式，他去抓这个，你看从第一节九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被光照去大马色路上过去亚兰国，现在叫叙利亚，去那个地方，然后呢路上以后被光照，大光四面照着他。那这件事情是在当时那个时代特别的，坐在保罗的身上。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大概没有被四面光照过，我们信主没有被四面光照过哈，眼睛瞎了以后然后再信主，我没有那个事情，没有这种经历。当时他有这个经历，那当时上帝对犹太人行的神迹大到这个地步是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本身他们有经历神迹的背景，所以在这种神迹的这个情况的下面，对他们来说是神对他们的那个叫 divine contact， 那个神圣的那种的接触，对他们的触动是有很正面的效果。我们外邦人没有任何有关神的背景，我们经历了很奇妙的事情，如果没有圣经的根基的时候，我们大概会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那个事情的意义何在，我们大概不知道。那犹太人他知道，所以保罗他要叫扫罗，被光照了以后，然后会跟耶稣对话啊。那这一个转变是必须在犹太人的背景的里面。如果我们被光照一下，砰一下倒在地上，我不知道跟谁对话，我们只能喊妈了啊！我们只是跟妈对话，这个妈也怎么办啊？那他在这个背景的里面，他可以会跟耶稣对话，他知道那一个能力，那一个很大的事情临到他的身上，是神直接的对他的一个推动，这个他知道。所以他跟耶稣之间有个对话。那在这个里面呢，他问主啊你是谁，第五节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没有逼迫耶稣，他逼迫的是耶稣的门徒。那这个原则我们知道哈，逼迫耶稣门徒的就是逼迫耶稣，所以大家对所有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小心了，你们不敢欺负弟兄姊妹的，当然我们不会哈，外邦人欺负基督徒他要小心了，他逼迫的不是简简单单一个人，他逼迫的是耶稣。那这件事情当然耶稣的这个反应未必是光照那个外邦人，如果神真要救他可能， 但是可能未必啊。那这一点上，我觉得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说，你活在这个世上，你要知道你跟耶稣之间生命的联系是有多大的祝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啊。逼迫，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对，好。然后保罗就问他，第五节，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把他的身份讲出来。那保罗对耶稣的认识在圣经里面没有什么记载，只是前面有关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保罗在，保罗不但在，还给那些打斯提凡的人看衣服，因为那些是摔石头嘛，他们穿了衣服不方便，因为衣服脱下来然后去打石头，那这样子保罗给他们看衣服是一起杀死斯提凡，算是凶手。那这么一个情况，那在这样一个情况的里面，这一个认识，关于耶稣这个人的事情的认识，保罗他是有的，因为当时他在耶路撒冷，他逼迫这些人，他对他们是有一些了解的，不是没有了解。那他的背景也知道，那他是耶稣哈，那这个事情我们就先放在这边。耶稣光照以后，他眼睛瞎了，三天看不见。那后面有一段，第九节很重要啊，有人拉了他手去了大马士革哈，被光照了一下眼睛瞎了，拉了手去大马士革哈，这边有一点小经文，我想我们大家稍微了解一点，就是耶稣对他说话的时候，其他人同行的人，第七节，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不见人，他们没有听见耶稣的话，只是听见有声音啊，这个是同行的人。那为什么在同样一个场景的里面，大家走在一起，扫罗可以听见耶稣的话，其他人听不见呢？我问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扫罗可以听见，都是人嘛，大家都长耳朵，为什么扫罗听得见耶稣跟他讲话，其他同行的人只是看见大光，眼睛也没有瞎，然后呢没有听见耶稣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好像我现在讲话大家都听见嘛，对吧？应该没有人听不见吧。同样一个教室里面，那为什么同样一个场景其他人听不见呢？好，这点很重要哈，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要跟谁说就是直接的，所以所有的环境的里面他可以完全的掌握到这个地步，他让那个人听到什么，那个人不听到什么，让那个人见到什么，完全在他掌控的下面。所以听到神的话这件事情不一定在同一个场景里面都听到，有今天我讲主日学这么多人来听，可能大家收到的信息不一定是完全一样，虽然我讲的是一样，包括我在讲道的时候我讲的信息是一样的，但收到的信息未必是一样。那这个信息的收到是圣灵他自己按照他自己的旨意，也按照他对每一个信徒的旨意，他分给不同的人。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大家了解这一点。所以每一篇道出去，比如说我讲一篇道出去，很多人说哎呀我都很有收获，但他收获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圣灵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用同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一点我们要了解神的工作，因为对我们外邦人来说这个是有一点难度的啊。在这个里面，我们在圣经里面去学习。然后第九节，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哈，不能看见我们可以了解，因为瞎了嘛。为什么不吃不喝？进食。这个是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在信仰的上面出现问题，或者在信仰的上面有需要的时候，他们都会进食，不吃不喝进食。那进食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跟神 bargain 吗？我进食了，我不吃了，绝食。你不听我的，我就绝食，是这样吗？啊，进食的意义是什么？啊，降卑自己，把自己的血气降到最低，因为人吃饱喝足的时候，精强力壮的时候，血气比较重，自我的东西比较重， 进食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把自己降卑下来，把自己的血气能够降到最低，完完全全可以伏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听他的话。那我自己在我跟整个的属灵的这段不是很长的时间，我每次遇到难题，遇到大的事情，我必定要进食，因为我不晓得这接下去我要做的事情是出于我的血气还是出于神。因为遇到大的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血气的事情出来，我一定要进食，然后把自己降到最低，把血气压到最低，在神面前听他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个人的经历，你们未必一定要这样做，但犹太人他们是这样的啊，他们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他就要进食了，然后听神你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个我们了解他们的背景啊，就知道这个故事这个阶段他为什么会这么推演。好，接下去第十节开始，主在异象当中他要差派一个人去，那这个人叫亚拿尼亚，亚拿尼亚这是一个门徒，耶稣的一个门徒，原来就住在大马士革，就住在那边。然后呢，主就借着他就跟他说让他去找扫罗。那这一个场景啊，是非常的真实，真实到一个地步，就好像我们现在面对面来说话，我相信对我们所有的信徒来说，这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主和我们讲话，我们大概可能这一方面的这么实际的这么真实的经历，可能对我们来说未必是一个很容易经历的事情啊。那我请问啊，各位啊，你们大家我们现在都是信主的，你们大概谁有经历过说神跟你们这样讲话的，有 interaction， 有话，有说来说去的，有没有？有没有这个事情啊？这个未必是这样，但是是应该有。那现在如果主跟我们讲话，我个人的经历，我只是说我不敢来决定你们大家的经历，我个人的经历，我曾经跟主有一段时间有一次非常激烈的对话。什么激烈的对话？就刚刚信主以后不久，然后我读神学，信主以后读神学以后，我生活上遇到很大的艰难，工作上遇到很大的挫折，那我就跟神说了，我说我是要读神学要服侍你，结果让我遇到这个事情，我不干了，神学也不读了，就要这个偃旗息鼓，就要逃了。那个时候神就给我很多的话，都是圣经里面的，一句句撞到心里面，砰砰砰砰砰来回好几次，我都忘了是什么话。最后我还说，哎，我还继续吧。那这个是有过。那通常来讲，对于我们现在的信徒，我大概是这样，我的领受是这样，通常是神透过圣经跟我们讲话，圣灵透过圣经跟我们讲话。那这一个话的这个重要性，我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强调这个重要性呢？还是针对我们这个时代流行的这个所谓的灵恩派的事情，上帝跟我们讲话，若是不是透过圣经那种所谓的讲话，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我不敢 100% 就否定那个一定是有问题，不敢 100% 说一定有问题，但是我们要小心。但只有透过圣经的话跟我们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在可信度上，在根基上会好一些啊。我自己在我的经历里面，我所有的大的事情，我在神面前的祷告，包括我来这个教会，我要不要过来职场，我都在神面前祷告，神都会透过圣经跟我讲，读一段经文，读到这个但以理书，他告诉我时间，告诉我两年半你就要离开加密。那时候我到加密不到一年，职场还没有开始，一载两载半载，哦，神的时间是这个，我就等，呵呵，等到两年半就发生了。那我知道这是神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是我们在这个信仰的里面，我个人的一点点经历，未必是可以涵盖大家所有的。我的经历就是说，神是透过圣经跟我们讲话，那这种的话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是比较能够靠得住的啊。如果不是圣经的话，或者是超越圣经所限制的那一个总的这个啊一个道理也好，总的一个原则也好，那是危险的。比如说这个上个世纪初，很多人说他是大使徒、大先知，这有问题，也违背圣经的。那这些我们就要了解哈，在这个背景的里面，大家这个属灵的这个追求上会有这些的问题。好， 和亚拿尼亚讲了这么多话，亚拿尼亚跟这个主有很多的沟通，他说这个人是逼迫的，为什么让我去，他说你去啊，因为我要让他做这些做这些啊，就他就去了，他说我拣选的器皿，第十五节，然后呢十六节，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苦难。为什么上帝有这句 comment 在里面？我想问这个问题。神拣选很多的人，十二个使徒啊，还有其他的门徒，亚拿尼亚也是他拣选的。为什么十六节他说我拣选保罗这个人，那我就是这是我拣选的器皿，我就要用他，将来他为我传福音呢就可以了嘛？为什么呢？加十六节这句 comment 他说他要为我的名受很多的苦难，嗯，为什么这样？我也没有太确定的答案。那基本上，我是在神全人的公义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那神全人的公义也全人的恩典。保罗原来是扫罗，这个原来是逼迫基督徒很厉害的，非常厉害的，很多人拉到监牢里面，他确实是他说罪人中的罪魁，不是白说的，从对基督徒的逼迫来讲他是啊，未必是属于这个道德上的犯罪，不是那个角度，从这个角度他是为他的缘故受很多的苦，那这一个连接点是很有意思哈。传福音必须要受到苦难，服侍神必定要受到苦难，那保罗他愿意为主受苦，他自己在圣经里面说，我原来是这样的人，如今我成了何等样的人，所以我为主受苦的时候他心里面是非常感恩的，因为他原来太坏了，他为主受苦他觉得很感恩，他原来很坏，做了很多坏事，所以他要受一点苦，所以这些的因果关系很有意思的，神是非常奇妙的，非常奇妙的。那在这点上请大家慢慢去体会啊，尤其在我们一些的这个个人的经历的里面，以后我讲的哥尼流这件事情，我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关于这个罪大恶极的也可以得救，好人怎么回事啊，这些圣经里面都有讲。好，往后面看，拣选他，然后他就去了，按手在他身上，跟他讲被圣灵充满。按手这件事情啊，请大家留意啊，不要轻易给人按手，尤其在这个时代，不要轻易给人按手，尤其那些灵恩派的人，极端灵恩的，他们就特别愿意给人家按手，我给你按手，给你按手，不要轻易给人家按手啊。很多人是按在头上啊，按在身上，不要轻易给人家按手啊，因为按手这件事情是圣灵的工作啊，按手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处于一种全然接受的状态，但如果那件事情不是从圣灵来，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请大家留意哈啊，这个是在现在时代流行的，有的时候会摆阵势的按手，好像摆一个这个八卦阵一样，啪，大家全部在那边按住，你要小心，不要轻易做那些事情，有圣灵的感动，那我们必要的时候按手，不按手祷告也是可以的 OK。 那有的人他需要，比如说在雅各书他说做长老的有些生病，你可以为他抹油，为他按手，那个是长老，那个长老在教会里面一定是有一个属灵的根基的印证，如果不在这个层面，轻易不要给人家按手，也不要轻易接受安手啊，这个是我稍微提一点点的哈。安手以后，圣灵充满了，鳞片下来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大家看这个次序没有？先是圣灵充满，然后受了洗。所以圣灵的充满和受洗之间未必是绝对的次序。圣灵可以先充满我们再受洗，也可以受洗以后圣灵充满，这两个可能性都有。但是呢，有人说我被圣灵充满我不想受洗，可不可以？
不可能，
也是不可能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一定要受洗， 那受洗以后一定会被圣灵充满吗？未必啊。就这些是我们在这个里面要体会的哈。那这些概念清楚以后，外面那些奇奇怪怪的教导我们就不会轻易去接受哈。好，吃过饭就见状了。那保罗受洗这件事情是他对这个信仰的完完全全的一个什么一个顺服，他受洗了，他是全然的接受这个他原来逼迫的这个信仰，原来他逼迫的耶稣，他受洗他是全然的接受。我们这次要受洗吗？是五六个要受洗的。受洗是你真正对耶稣基督全然的接受的那一个很必要的一个表达。那按保罗说圣灵已经充满了，不要受洗了，不是，圣灵充满是要我们受洗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前面讲的这个并没有改变赎罪的这件事情啊，从旧约到新约这个是没有改变，一定要受洗的。好，抓紧时间。后面呢，保罗这件事情做完了，然后呢从20节一直到，我看我一直到40，我看31节，保罗就开始传福音了。然后他传福音呢就开始大有能力，非常有能力的传福音。他刚刚受洗就非常有能力的传福音。好，这件事情请大家要特别的留意，是在圣经的里面，是在保罗的身上，是在使徒时代特别的事情。刚刚受洗以后你可以很有热心传福音外邦信徒，但是你未必有这个能力可以传福音。为什么？对，那真正的这个信仰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这个信仰它只是一个 turn，就整个旧约的圣经都是有意义的，他们在这个圣经的背景上面，他只要一转过来，他立刻对这个福音的领受各方面完完全全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来的。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说，我们的背景是佛教，是儒家思想，是道家思想，所以我们 turn 了半天也还没有 turn 过来。你了解这一点吗？我们必须在背景的里面，我们经过装备经过学习以后，把我们原来旧的背景置换出去，用神的道神的话置换进来，然后我们才能够到这个地步。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事情。我一直说在这个信仰道路上，我们中国人是这个犹太人一步，西方人两步，我们中国人三步，三步变成两步还差一步。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要多多的学习，真正中国人能够真正很清楚的在这个信仰当中站立得住，必须要在圣经上要加紧的学习，要多一点的功夫学习，否则的话是很难的。我必须要讲的这一点。所以教会的主日学，教会的教导非常的重要，尤其对于我们外邦信徒，对于华人信徒非常非常的重要。没有神的话进来，我们原来都是这个过去的这个旧的文化背景的东西，那个信仰实际上是没有根基的啊。就必须要经过置换重新建立，有根基以后这个信仰才会清楚啊。所以这一点我是特别强调，在西畔教会，其他教会我是没有这个负担，神没有给我这个负担在里面服侍。在西畔教会我是特别有这个负担，就在教导上，弟兄姊妹一定要好好的装备，更多弟兄姊妹被兴起来，将来做教导的工作，那这个教会才会真正有根基哈。这是我的领受。然后保罗他就大有能力传福音，他们就开始要杀他了啊。很有能力传福音不是人家要鼓掌啊，很有能力传福音就要被杀了。那这个是当时的一种的教会的一个情况，现在在这个教会的情况里面实际上也是相似的。当你传福音，你传的真的是神的道的福音，真的是神的道，那个道真正切到人的生命的里面，真的对付人的这个原来的罪的时候，人会痛的时候，得到的反应未必是正面的，未必是掌声，肯定会有抵触。那到一个地步他真正转变过来以后，他开始渴慕神的话了。但是在 very beginning 的时候，就好像小孩子，你小的时候管他，他肯定跟你哭，跟你闹，跟你摔这个，跟你砸那个。到一定地步差不多了，哎，渐渐懂事了，哦，他开始知道父母是爱他，他开始主动的学习。但前面那一段差不多那个反叛期会可能会经过的，所以所有的弟兄姊妹你要预备好了。呵呵，不是神在这方面要预备好了，但是你要真正爱神的羊， 真正爱弟兄姊妹，你就要在这方面要付出，要愿意去负担这个事情，靠着神真正能够对弟兄姊妹有益处，让他们成长，那这个才是真正服事的方向。耶稣来，他就是为我们的罪受鞭伤受刑罚，他就是做这个，那我们要效仿他服事，也是同样的心态。所以服事神不要期待掌声，不要期待，可能是骂声，有可能的，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些哈，这个是很多服事的原则，我就不多讲。后面呢，突然保罗进来，突然彼得进来了，前面有个小 comment， 我稍微看一下，31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这是对当时教会经过这个逼迫以后又另外的一个评价，总体的评价是非常好的一种的评价，是赞扬的声音的一种的评价，是他们真正顺服了圣灵的感动，开始把福音向外传，那个时候神再次在教会的里面更多的祝福他们啊，这个是重要，按神的心意去服侍神的教会才是蒙神祝福的，不是把耶路撒冷教会变成 micro church， 变成几万人几十万人的教会就蒙神的悦纳，不是，按照他的心意要把福音要传到他要传的地方，这样的教会才是神所悦纳的，而且这样的一个服侍是在整个所有的地区里面都蒙神建立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情况，这是神的心意啊，请大家了解这一点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容易会引向一个我要建立一个超级教会，我这个教会有多有名气多影响力多大，这个方向上我要小心，可能是错的啊，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小心这一点。好，引入彼得，那在保罗真正到外邦人这里面传福音的这个之前，他引入彼得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彼得是给谁传福音？他先是彼得行两个神迹，我就不多讲啊，一个是这个瘫子得了医治了，另外一个死人复活。那这个瘫子他周流四方，到了这个吕大的这个地方治好了这个瘫子啊，以利亚，然后呢到约帕又治好了多加，多加是复活，以利亚是瘫子，一个治好一个复活，这两个都是大能，但是这两个人都是散居各地的犹太人的后裔，都是犹太人，这两个人不是外邦人。那他把彼得这个事情放在这边说，他的能力很大，他在传福音在这个服事的这个方面他有很大的能力，圣灵给他这个能力，那做这件事情把彼得放在保罗的前面，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前面，是为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做预备，因为彼得是整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大师哥嘛，耶稣带了十二门徒，彼得是大师哥嘛，那他是在整个耶路撒冷教会是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很多的这个门徒包括使徒都是顺服彼得的，认可他的带领的这个权柄，因为神也给他这样一个权柄显示给大家看，先在彼得身上做这件事情，然后为保罗以后再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做预备，很有意思的，你看着这个圣灵的工作，他都计划的非常周全，哪一步哪一步，什么时候开始做那个，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他都想好了，然后按这个方面来推动。第十章比较重点，第十章我们外邦人终于出现了啊！使徒行传到第十章，我们外邦人终于出现了，有个叫哥尼流的百夫长。你看后面的评价，第二节，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得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那我请问哥尼流有没有规划成犹太人？我问这个问题，有没有？有没有？那就有没有？
没有。
因为规划成犹太人要仪式的，要所有的犹太人要有他的这个祭司啊，有他的这些这个犹太人领袖要做认可的。哥尼流是百夫长，是意大利的百夫长，当时意大利是这个罗马帝国是统治犹太地区的， 意大利的百夫长不可能公开的规划成犹太人，不可以，当时的国情不允许，不可以，他们不能。所以他们虽然他敬畏神，他知道有犹太人这位神，他也愿意向这个敬虔的方向走，但是他不能够公开的规划成犹太人。所以对于哥尼流来讲，他是一个 100% 的外邦人，绝对的外邦人。那他的这个 case 和前面的两个事情就是完全的是不同的。所以哥尼流是福音进入外邦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turning point， 是哥尼流这个事件。那这个事件不是保罗做的，是彼得做的。如果保罗做了就不行，必须要彼得做，彼得先做以后保罗再做。那这个是预备，那哥尼流是这样子。那我问这个问题，第三节神的使者去见他，跟他讲话。那么多的意大利人，为什么神跟哥尼流讲话？神的主权他要拣选谁？拣选谁？是这样吗？第二节，当然很显然前面有个条件。那是不是多多周济百姓，敬虔人好人，神就一定会拣选他呢？也不一定。那到底对于外邦人来说，好人最大恶极的人，在信仰的上面这个关系是怎么来看？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我们接下来要了解的。
最大恶极，我相信我们当中应该没有这样的。
最大恶极，
敬虔，行义的，啊，这给他的这个给他的评价，关键也是这样。那这两种人，那这两种人呢？上帝是不是都会救？会不会救最大恶极的？
会
吗？会啊。那救最大恶极的是为什么神会救他？他也是罪人，对不对？评价是他也是罪人。神救他是什么？主权。神救罪人有神的主权，最大恶极的神也可以救。敬虔的，他后面有一个词叫做蒙神的悦纳，他也是罪人。这两个有一点不同，有一点点不同。不同在哪里呢？你会发现实际上在教会的里面，在基督徒的里面，这样的人比例是非常少的，这样的人比例比较多。你会发现这个问题，这个有，但是比例很低，是非常非常少。所以这个里面呢，你会看，你会发现上帝他的全能是可以救所有的罪人，没有错，罪到恶极的他也可以救，而且所有人都是罪人，一定在这个神的总体的这一个概念的下面。但在这个里面又有一点点不同，这些人都是需要被救，那真正蒙神的恩典被救的人，实际上在一般的讲的世人的良心的层面这个角度来讲，这样的人是比较多的，教会里面这样的人是比较多的。所以神的主权，他的救恩，他的公义，是在这个层面的里面你可以看得见的，是有的。但是绝对不是因为平时他良心好，他是好人，他就一定可以被得救，一定不是。他只不过是在悦纳的层面这个成分会多一点，可以吗？了解不了解？所以这是神的公义在人所有的罪人的层面这个方面的一种的表达，你可以看得见。所以如果我们单单说神罪 只救这个罪大恶极的神的主权，就是这样，你也不要 argue， 你也不要吵，就是这么回事，你就凭信心接受就是了，不太够。因为在哥尼流的这个事件的里面，在圣经里面他特别讲到，后来保罗他彼得特别有抗议说，原来在万国当中那些敬虔的行义的人都蒙神的悦纳，那那个悦纳的层面是指他们有机会得救的继承的比例，你想吗？可以吗？
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意见？好，就这些是在整个哥尼流事件里面，上帝对于外邦人的拯救，对于外邦人他们在地上的他们的表现，和在救恩当中这些的关系，这些的关系的里面，你会看见神的公义、神的主权、罪人的情况、神的救恩，这个之间实际上是有一个神自己的非常奇妙的一种的平衡在里面。啊，这个是这个概念。好，但是在世上的好人未必一定可以得救的，未必的啊。世上的罪大恶极的未必都不得救的，但是从神整个的救恩的角度来讲，你会看见神有他自己公义的那个奇妙的一个平衡。好，因为这个对我们中国人很重要，我们中国人经常argue这个问题，所以我必须要在上面我多讲一点点。我们经常会问这个问题，罪大恶极怎么样啊？平衡点。好，然后神的使者就向他显现了。那神的使者向哥尼流显现这个事情，必须是哥尼流他在前面有一个敬畏神的这个角度，他敬畏的是耶和华，他对犹太人的背景有非常多的了解。啊，这个先决条件是有的，在这个条件的里面，他向他显现，然后告诉他你要去那里。后面第九节到十六节，上帝用这一个意象告诉彼得，预备彼得说，有一个转变的一个点，你要预备。就关于所谓的洁净不洁净的事情，啊，用三次的降下这个各种的走兽，所谓的不洁的东西让他宰了吃，用这件事情来预备他洁净不洁净这件事情，不是你彼得说的，是谁说的？是谁说的？那是不是说神他权力大，他能力大，他这个要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也没办法，因为他是神，是这样吗？嗯。反正你是神，你没办法了，我跟你吵也没有用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不得不听了，是这样吗？很重要，说神所洁净，所有的人都是被神洁净，这些都是罪人，两个都是罪人，都要被神洁净以后才能够成为圣洁。重点是在这边，是他所洁净的，他的洁净是恩典，临到再大的恶他都可以洁净他们，但是他绝对不是不纪念人在地上所行的义，这个不是，不否定这一点。但他要洁净的就是这样，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外邦人对他们来说是哪种人？
啊，这个是外邦人呢？你不要以为这个我们在这边觉得是好人了。对犹太人说，外邦人都是罪大恶极的，那他们自己犹太人是这个人啊。我们心里面在比，我是跟张三比，我跟李四比，我是这个，他是那个，我们在比这个。犹太人他是这样子的，那你们这些外国人都是罪大恶极的，我们这些才是敬虔人，我们是该得救的，不关你们的事。那这一个角度，圣灵是要做工作，要把这个转变过来。
说实际上神所洁净的，你们不可以看着不洁的，因为你们都是罪人，都需要被神洁净。那神洁净的能力，神的恩典是无穷的。啊，他要做的一定可以做得到。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了解，那彼得这个转变三次，是说这个转变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这个转变可能会产生对他原来的那个信仰背景要产生冲击，啊，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转变圣灵要三次的工作做在他的身上才可以。 这相当不容易。嗯，好，就大家听我讲主日学讲到现在哈，我自己的这个在讲圣经在讲道上，我是这三年我变化是很大，不是变化一点点，这三年变化，如果你三年前听我讲道的跟现在不太一样，那这个转变对我来说也是很痛苦的，很不容易，因为和我原来的背景，我原来所学的所接触的不一样，很大的冲击。我就跪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我是一个小小传道人，难道我这样看和那些 popular 流行的不一样，我是谁呀、啊？我是不是出了问题呀、啊？我是不是自以为是啊？我在神面前祷告，然后打开圣经看，又祷告，打开圣经看。后来神也给我几个老牧师，美国的叫 MacArthur、 John Piper、 David Watson 那几个，包括 David Watson 是这个英国的，有几个老的传道人，我从他们那个生命见证和他讲的道、讲的圣经的里面得到一些印证，我心里面才有点踏实。不然的话我就悬在那边呢，我就不知道我该不该这么讲，我是不是这个独树一帜啊，搞这个特别的东西啊。那这个转变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在这个转变的过程的里面，我觉得神他也是一步一步的，一步步的预备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们的生命当中，神也会给你们这样子一步步的转变，不是一下子可能可以到某个地方，未必的啊，一步步的转变，在这个过程的里面，那彼得在三次的这个印证，然后由于之间，我下面我就不多讲了哈。二十二节他们有个 comment， 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啊。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有了这个图的话，你大概对这些的 comment 就可以连在一起。后面他就去了，因为我要快一点了哈，后面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保罗就讲道。讲道的时候呢，34节我们看一下，34、35，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在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都为主所悦纳。”啊，这个是彼得的一个体会，在这里面讲出来，然后他就开始讲道，被神悦纳不是有得救的本钱，被神悦纳是有什么？有得救的机会啊，有得救的机会，神会把福音传给他，透过人把他传给他。然后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些人身上，然后他才受洗。那这一件事情和保罗受洗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不先给他受洗，然后圣灵才降临？为什么圣灵先降临下来，然后才给他受洗？哎，这个点很重要的啊！为什么圣灵一定要先降临下来？我刚才画的那个图，如果圣灵不先降临下来，彼得要做的事情是怎么办？让他们先规划成犹太人，行割礼、献祭、受洗，他会做那三件事情。但圣灵先降临下来，他只给他们施洗就可以了，就把行割礼的那件事情拿掉了。那这个事情是非常要紧的。后来有关争论割礼的事情，保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因为那一件事情已经在圣灵降临的这件事情上面已经完完全全的叫超越，圣灵降临下来就表示神已经和他立约了，不需要再行肉体的割礼。这个割礼不是行在肉体上，是行在心里面，心和耳未受割礼的人，那这个斯提凡骂犹太人是这么骂的。所以这个转变很重要，对于外邦人来说，所以外邦人不需要再行犹太人原来的那些的礼仪，那些礼仪是在预备福音的时候是必要的，是预备耶稣基督的时候是必要的。但耶稣基督降临下来以后，圣灵的工作亲自开始以后，那些的预备的工作就完成了，所以我们现在就不需要再去重复那些预备的事情。那这个是耶稣所说的，他来了以后，他不是要废掉律法，是要成全，是这样成全，是超越性的一个成全。好，不讲了，看后面的这个思考题，快一点哈。 扫罗被耶稣直接光照瞎眼，为何要借着亚拿尼亚按手才得看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刚才没有时间讲这一点啊，从听道来的，没有人可以说我这个突然圣灵光照我，我现在就信主了，我到这个西番教会说这个我要过来讲道，因为圣灵光照我，不行的，必须是借着神的门徒啊，信道必须从听道来，说这个过程一定要有，换句话说一定要有耶稣基督门徒的印证，那个人他所说的从圣灵来的那些的事情才能够算为事实，否则的话是不可以啊的了解。第二，扫罗刚刚受洗归于主，传道就大有能力，是否在中国信徒中也可以同样表现？刚才讲过了哈，不可以哈。第三，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教会都的平安被建立，原因何在？他们真正顺服神的心意，把福音传出去啊。第四，哥尼流因敬虔行善蒙神悦纳得赐福音，是否行善的人都可以得救？不是，得救的机会多一些。好，第五，圣灵指示彼得去哥尼流家传道，为何要一连三次啊？一定要突破犹太人那个背景啊，这个是必要的。第六，圣灵常常借着使徒按手赐下，为何在哥尼流家中却先降下外邦人？神是直接拣选他们，不需要 convert， 不需要归化成犹太人啊。神是直接拣选，他们是神直接的子民啊，只要是圣灵所悦纳的，都是直接跟神建立关系啊啊，这个就可以了。后面应用的快一点，属神的要有从神来的认可。第二，属神的要有从肢体来的认可，不能说我这个人我是从神来的，我不管你们大家怎么样，你们都要听我的，不行，一定要有肢体的认可啊。第二，侍奉主要有圣灵的感动，侍奉主要有圣经的根基，这个是我特别加的，因为使徒时代新约圣经还没有形成啊。第三，坚固教会要传福音的啊，传福音的教会才得坚固啊，一个教会如果不传福音，这个教会不得坚固啊，所以我们教会要预备好了要传福音，不传福音神要找我们算账的啊，这个我们还要预备好自己。第四，良心的行善会有今生的报偿，会有的，良心的行善没有永生的工价，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本着良心行一点善不是可以得到永生的工价，今生会有一些报偿。那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说在福音的上面相对来说啊会更蒙悦纳啊，这个角度。第五，圣灵用异象来指示事工，圣灵用印证啊，有异象有印证啊，两个都需要。第六，圣灵借使徒降下坚固使徒的权柄，圣灵亲自降下彰显自己的权柄，他是自己，他圣灵的权柄是绝对的，是在使徒之上，他只不过要建立使徒的权柄。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翻开你的话的时候，我们实在知道我们实在是太缺乏，太需要你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来建造我们，浇灌我们，从你的话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你，才能够真正明白这个道。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继续有渴慕你话语的心，用你的灵来带领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